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2月3号，公元2013年1月1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自焚藏人遗体被强制火化，母亲晕倒在地；西藏录取县8名藏人遭中共拘押；达赖喇嘛同基督教神父探讨宗教理念；印度人士决心抵制中国货，声援西藏；西藏青年自强计划一枚培训正式展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随着西藏境内自焚人数的不断上增，中共政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压制措施，企图孤立自焚者家属，并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大肆拘捕和骚扰藏人。尽管如此，2013年刚开始不到2周，又有藏人自焚表达抗议。印度南部班加罗尔西藏大学藏文教师阿加木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安多甘南州下河县年轻藏人才让扎西于本月12号早上穿着一身干净的藏装去放牧，其后他把家畜托付给其他放牧的好友看管后，只身前往阿木去呼镇，并把铁丝缠在身上后高声呼唤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名，点火自焚身亡。阿加木表示，年轻藏人才让扎西自焚身亡后，当地藏人将他的遗体抬到位于阿木区呼镇吉村的家中，但中共政府随即派遣多辆警车到吉村，禁止阿木区呼寺僧人和附近民众到自焚者家中。此外，中共下河县公安局强令自焚者家属立刻处理遗体，但被家人拒绝后，下河县公安局一位局长再次召集拉布楞寺高僧万芒仓、阿木区呼镇和吉村的有关领导，并用拳头拍打桌子，无端指责自焚者才让扎西的家庭与达赖集团有紧密关系，并严厉警告有关人士。后来自焚者父亲窦改杰因担心连累村庄和有关人士，无奈于本月12号自焚当晚将儿子的遗体进行火化。当时中共政府只允许极少数人参与遗体火化仪式。阿加木强调，因失去儿子伤心欲绝的母亲才让卓玛听到在中共政府的蛮横强权下儿子的遗体马上就要火化的消息后，几次晕倒在地，并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据介绍，自焚藏人才让扎西终年22岁，妻子叫云措吉，他品行优良，善解人意，活泼开朗，深受村民的喜爱，自小喜欢骑马，并在当地很多赛马节上获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被指控涉嫌与藏人自焚事件有关，西藏安多甘南州录取县8名藏人先后被中共公安拘捕。此外，中共阻止西藏康区昌多县僧俗利用假期对藏人学生进行藏语辅导。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居住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迟烈向本台介绍说，上月21号，中共公安和安全人员来到向安多甘南州录取县双岔乡东四格登西若平措热界林寺，以指控涉嫌与分裂者有联系为罪名，强行拘捕了现年约44岁的僧人格桑桑珠，目前下落不明。而在3天后，录取县中共公安以指控向外透露藏人自焚消息和与海外有联系为罪名，先后拘捕了尼玛、拉姆多吉、多吉顿珠、格桑吉、格桑索南、格桑南真和索南吉等7名藏人，其中藏人尼玛的手机等物品被没收后予以释放，但其余的6名藏人目前被监禁在录取县看守所中。 据介绍，被捕藏人格桑南真是去年11月29号自焚身亡的才让南家之妻琼卓措的弟弟。另据本台驻印南记者消息，位于向康区接古多陈多县扎多乡境内的僧俗民众，一般都利用当地各学校放寒假的机会，向学生们就向传统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知识等方面进行辅导。但今年这一辅导计划却遭到中共政府的阻止。印度南部香斯拉寺僧人洛桑桑杰向本台表示，虽然中国政府下达命令要求陈多县斋冈寺必须取消今年的假期葡萄计划，但是当地藏人依然将自家的孩子送到斋冈寺学习藏语和佛法。截至目前已经有100多名学生聚集在斋冈寺，因此他很担心将会遭到中共政府的粗暴制止。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同专门从英国赶来的挚友劳伦斯·弗里曼神父一起在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市就有关基督教和佛教的相同观点进行了交流讨论。本月12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与普世基督徒默祷团体总神师劳伦斯·弗里曼神父一同出席了在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市西藏综合大学中举行的宗教理念研讨会。尊者向数百名与会的人士指出，佛教和基督教在教义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次弗里曼神父特地来到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促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佛教徒和基督教徒共同在菩提树下祈祷的景象。弗里曼神父阐释了他对耶稣的看法，指耶稣是可以治愈世界的医生或指引道路的教师，但不是审判者。尊者对神父的阐释给予了肯定，并大概介绍了佛陀本生传，指出各种宗教虽有不同的哲学观点，但是都带有相同的讯息，那就是爱、慈悲、忍耐与宽恕。当天下午，达赖喇嘛和弗里曼神父继续就两个宗教间的相似观点进行了讨论，并接受了与会人士的提问。另据消息，美国俄勒冈大学近日证实，达赖喇嘛已接受邀请，将于今年5月访问牛津，并在俄勒冈大学中发表主题为《全球社会中通往和平快乐之路》的公共演说。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表达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支持，印度各界人士力挺西藏人民议会发起的声援西藏游说活动，并决心抵制中国货，直到西藏自由为止。详细内容请听次仁的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印北游说小组成员达瓦次仁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本月12号，印北游说小组抵达印度北方邦首府列克瑙，与当地政府官员举行会晤。昨天13号，在该邦执政党的组织下，当地历史学教授、社会活动人士、各社等约50人就向问题召开研讨会。当时向人民议会议员介绍了向境内的紧张局势及向历史问题。与会人士都纷纷表示，西藏问题不仅仅只是西藏人民的问题，更是印度和各个亚洲地区民众的问题，因此大家有责任共同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研讨会最后，与会的印度人士一致表示，中共归还1962年侵占的印度国土，以及藏人充分享有基本人权为止，他们决心要共同抵制购买使用中国货。此外，从本月12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附近萨库地区开展磕长头和平祈愿活动的西藏妇女东部吉，于今天14号抵达达兰萨拉大城经院，受到了西藏组织和民众的迎接。当时，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加柔泰和钦热贾措参与磕长头祈愿活动结束仪式，向活动者西藏妇女东部吉敬献哈达，赞扬她的活动精神。 并希望所有流亡藏人应主动开展各种活动，对境内受难同胞给予支持和声援。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由援藏团体香港与西藏同行组织负责人许先明主办的西藏青年自强计划之艺术与媒体培训项目开幕仪式今天14号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集会大厅中举行。儿童村学校负责人和活动主办者以及主要嘉宾印南色拉斯祥萨仁波切、来自香港的志愿老师和藏人学员等共上百人出席了仪式。活动主办人许先明在开幕仪式上介绍了此次培训的内容，并只希望年轻藏人们能够从中受益。
Words, sounds and environment. We hope our youth can experience firsthand the feel of.
许先明表示，希望年轻藏人们通过影像、文字、声音和环境可以体验第一手的新闻工作经验和西藏文化，用影像和文字等形式告诉世人有关流亡者的生活和使命等。他还希望每个学员都能用所学的东西来进行无限的创作。主要嘉宾祥萨仁波切向许先明等关注西藏议题的香港人士表达了感谢，并教导新一代藏人要利用此类的学习机会，并将所学应用到西藏运动中。祥萨仁波切表示，身负重任的藏人学生们不能像其他国家的民众一样只注重一门专业，而是要尽可能地掌握多种知识和技术。仁波切回溯了自己参加2008年反藏徒步游行活动时虽有摄影器材却不会使用的例子，呼吁学员们不要浪费此类宝贵的学习机会，通过掌握现代科技和艺术来壮大西藏运动，寻求更多国际民众的支持。藏人行政中央刊物《西藏通讯》的主编桑杰加也将在此次活动中就新闻收集方面进行培训。他在发言时鼓励学员们要在培训过程中努力学习，给外国援藏人士留下好的印象。桑杰加还感谢了主办人和志愿人士。
感谢多多小姐组织这次的培训，然后也感谢两位老师亲自到达兰萨拉，这么远很辛苦，而且我今天代表藏人这里感谢将来要到达兰萨拉的那几位老师和香港的朋友们，谢谢。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皇帝的权力范围包括他所控制的国家范围内的所有人民、土地、黄金等，这些都属于皇帝的私有财产，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错或对是由其一个人来判断。如果有人反对国家的某些政策的实施，那就是对皇帝的不忠，更严重的是还有某些心术不正的部下利用皇帝的权威性来迫害对国家提出改革的贤者们。在这样的统治下，民主已成为多余的或掉脑袋的罪恶。如果让民主有所发展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中央集权制度提出挑战，即要么要民主，要么要中央集权制。选择这种重大的政治方向时，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要民主的群体数量往往超过要中央集权制度的群体数量。
以上收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